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到26章。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耶稣被捕。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是你们在听我讲，但是呢，我们却是在主里面彼此学习。所以你们既是我的聆听者，那么也是我的监督者。所以弟兄姊妹，倘若觉得我讲的有哪一个地方啊是不对的，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向我指出来。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每一篇的文章的最下面都有一个加我微信的那个按钮。就是加微信房思联，点一下呢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箴言书27章第5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发现我讲的啊哪一个地方是不对的，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向我指出来，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好，那么下面呢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要看到你在世上的最后的这个时间的几幕，我们今天要学习到主你的被捕，你在最后的晚餐设立了圣餐，你在客西马尼园里面3次祷告，然后救主啊，你被逮捕，为要使经上的话都能够应验在你的身上。救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因为你为我们和苦悲，因为主你原是为这一个时刻来的，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的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愿主赐福，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进入真理当中，可以效学我们的救主。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到26章。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要阅读的圣经这两章。那么25章里面是谈到了耶稣他所讲的3个比喻。首先呢，在第1节到第13节里面谈到了10个童女的比喻。那么第二个呢，是第14节到30节谈到的暗财受银的比喻。那么第三个呀，就是31节到最后的46节啊，里面谈到的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啊，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啊，对了，那么这些比喻啊，都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所讲的比喻。那么是耶稣讲完了末日的预兆之后啊，给门徒讲的这些比喻。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人子正在门口啊，所以因此你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再来。那么耶稣为了要讲明啊，等候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因此耶稣讲了这3个比喻，那么来说明我们今天要等候耶稣的再来。那么如何来等候？所以弟兄姊妹，这3个比喻呢，它的重点乃是如何来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做的啊，并不是要知道耶稣哪一天来，而是要知道我们该如何等候耶稣的再来，在等候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耶稣首先谈到了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么这10个童女当中，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 那么刘姊妹，聪明的和愚拙的有怎样的区别呢？愚拙的他是拿着灯，可是呢却没有预备油，而聪明的童女呢是拿着灯也预备了油。那么就在新郎辞筵的时候，那么童女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都打盹睡着了。弟兄姊妹，十个童女有几个童女睡着了呢？十个童女全部都睡着了，包括聪明的童女呢，他们也都睡着了。可是呢在半夜呀，忽然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这十个童女他们突然惊醒过来啊，他们就赶紧收拾灯。那么这个时候呢，愚拙的童女他们发现他们的灯要灭了，因为没有油了。所以他们就对聪明的童女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就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所以啊，当他们去买的时候，那么新郎就来到了。那么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就跟随新郎进去到屋里面坐席。那么门就关了。门关了之后呢，这愚拙的童女啊，他们买油也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呢，主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啊，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就被关在门外的黑暗里面。所以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来告诉门徒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啊，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告诉门徒他哪一天来，而是告诉门徒你们要预备，不但要预备灯，那么还要预备油。弟兄姊妹，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是在橄榄山上，当时呢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耶稣和门徒啊，他们坐在橄榄山上，那么他们坐在山上呢，他们就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呢啊，就有这个娶亲的啊这个场景。所以耶稣和门徒他们就看到了这个迎亲的队伍啊，看到了这个娶亲的筵席。所以耶稣给门徒讲这个比喻呢，是非常的生动的。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都知道新郎代表着耶稣，那么这个童女是代表什么呢？童女啊，代表着教会，童女代表着自称等候主复临的两等人。那么这两等人，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童女，都自称自己有纯正的信仰，等候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所以弟兄姊妹，童女是什么意思呢？童女就是贞洁的童女啊，是代表着纯正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啊，他们都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是纯洁的，是没有玷污的。所以因此每一个人呢，他们都认为自己乃是童女。可是呢，这十个童女当中啊，却分为两等人，一等是聪明的，一等是愚拙的。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他们的区别呢只有一个，就是有油和没有油。聪明的不但预备了灯，那么还预备了油，而愚拙的呢，他们只预备了灯啊，却没有预备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灯是代表什么？这个油是代表什么？灯代表着上帝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那么这个油代表着圣灵，撒迦利亚书4章里面谈到啊，从这两棵树里面流出金色的油，是代表着圣灵。 所以弟兄姊妹，这两等童女呢，他们都有灯，就代表着他们都明白圣经，他们都明白真理。可是呢，愚拙的童女，他们并没有因为真理而成圣，他们并没有因为真理而悔改，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而聪明的童女呢，他们是既明白真理，那么也按照真理去行，所以他们因为真理而成圣，那么因为真理而改变，圣灵更新改变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单单明白圣经却不去行，生命呢没有因为真理而改变，那么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听道，为什么呢？乃是为了要行道。所以弟兄姊妹，听道的目的是要行道，明白真理是为了要认识耶稣，那么认识耶稣是为了使我们变成耶稣。如果今天我们单单明白真理，那么单单有光，却没有因为光而改变，那么弟兄姊妹，毫无意义，乃是一个愚昧的童女。所以弟兄姊妹，这五个愚拙的童女，那么他们是明白真理的，他们并不是假冒伪善，他们也并不是异端啊，不是的，因为他们是有光的啊，他们是有光的，他们是明白真理的，但是呢，这个真理并没有使他们成圣。那么新郎辞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新郎再来啊，耶稣再来有一段辞筵时期。那么这段辞筵的时期，那是给我们的恩典时期。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呢并不是故意要辞筵，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是给我们的恩典时期。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就告诉我们，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一人灭亡，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呢，在新郎辞筵的这段时间，那么童女们啊，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着老底家教会的现状，从1844年直到我们现在，被称为是新郎辞筵的时期，那么也被称为是老底家教会的时期。那么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是怎么样？乃是不冷也不热，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打盹睡觉，我们的灵性啊都在沉睡，但我们却以为我们是自以为富足，因为我们是有光的啊，我们是有光的，我们是明白圣经的，所以因此我们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却不知道我们在沉沉的昏昏的睡着，甚至呢我们需要别人把我们叫醒起来，因为半夜呢有人声喊着说。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因为有人声喊出来啊，说新郎来了，那么这个呼声发出来之后，那么童女们他们就要警醒，他们就要醒悟过来，但这个时候呢再预备就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新郎已经临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再预备的话，你再去买油的话，那么就晚了。所以必须要提前就预备了灯，那么也要呢预备油。所以呀，愚拙的童女他们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油能分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圣灵给别人吗？这是我们能够主导的吗？所以答案呢是很明显的，是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支配圣灵啊，我们不能吩咐圣灵，不能支配圣灵，而是圣灵来支配我们。那么另外，我们也不能把我们重生的经验啊，不能把我们悔改的经验分给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必须要亲身经历那么才可以。那么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啊，只够每个人用的啊，不能够分给别人。正如上帝所说，有挪亚、约伯和但以理，他们的义只能救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那么这个圣经是在以西结书第14章第18节。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啊，聪明的童女，他们跟随新郎到屋里面坐席，欢喜快乐；而愚者的童女呢，他们却被关在门外黑暗里面。并且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吗？信了一辈子，一直保持着纯正的信仰，那么也明白圣经真理，只是因为没有重生，只是因为没有圣灵在内心，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弟兄姊妹，到后来到最后呢，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多么的惋惜，多么的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不是研究耶稣哪一天来，而是要时刻警醒预备，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沉睡，看一看我们今天有没有预备灯和油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因为新郎来到是突然来到，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的24章，那么耶稣谈到了他再来之前的兆头。那么虽然有这些兆头的出现，我们也不能够知道耶稣哪一天来。我们只知道耶稣再来临近了，可是呢，我们却不能知道耶稣哪一天来。所以因此啊，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预备。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个比喻，暗财受银的比喻。那么在比喻中里面谈到了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弟兄姊妹，这个人往外国去呢，他就是预表着耶稣。因为耶稣要很快离开门徒，那么之后呢，耶稣要再回来。所以这一个主人呢，就叫了他的仆人来，那么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共谈到三个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那么给5000的后来就赚了5000，给2000的那么也赚了2000，唯独给1000的，他就把这1000银子啊给埋起来了。所以后来主人回来要和他们算账的时候，那么这1000银子的人呢，要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主人往外国去，后来要回来和他们算账，就代表着耶稣要离开门徒。那么在离开之前呢，他要把这个圣灵的恩赐那么给予门徒。那么之后呢，他要再回来，要和他们算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银子呢，代表两个方面。第一是代表着圣灵的恩赐，第二是代表着人先天或后天的才干。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面谈到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圣灵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劝勉的恩赐，那么有讲道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那么也有赶鬼的恩赐，那么也有方言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的恩赐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利用主给我们的恩赐去赚钱。那么这个赚钱呢，并不是像属世的赚钱，而是呢，我们要利用这个恩赐去服务，去引领人悔改，去传讲福音，就是为主做工。那么上帝呢，不单给我们有圣灵的恩赐，那么也给我们不同的才干，就是我们先天的和后天的才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以及我们的才干，要为上帝呢而做工。 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来等候耶稣的再来。弟兄姊妹，乃是要做工。我们并不是闲懒的等候，像那一千银子的一样，把银子给埋起来了，而是呢，要殷勤的做工，直到主来。所以那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唯独那一千的，他怎么说啊？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领一千银子的人啊，他怎么样讲呢？他乃是控告上帝。那么他认为上帝呢是非常的苛刻，非常的严厉。就是连没有撒种的，没有种的地方呢，上帝也要收割。好像上帝啊是强人所难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他们就认为上帝是一个暴君，认为上帝呢非常的严厉，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但其实乃是为他自己的懒惰找借口而已。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上帝呢给那有五千两的，那么也要五千，那么两千的呢就要两千，那么给这一千的呢也就要一千。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呢这领一千的，他只不过呢是为他的懒惰找借口，然后呢把责任啊推给上帝。所以主人怎么说呢？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所以耶稣啊就顺着他的话啊这样去讲。就是说，你既然认为我是这样的，认为我比你想的还要严厉，那么你岂不应当更加殷勤的做工吗？所以主人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等待耶稣再来呢？在这一段等待的时期当中啊，迟延的时期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等待呢？乃是要出去赚钱啊，乃是要呢出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闲懒的等候，而是殷勤的做工，直到主来。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个比喻，就是分别绵羊和山羊。那么这里面呢，耶稣首先谈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耶稣他荣耀的国度来到。那么现在呢是恩典的国度，那么到将来啊是荣耀的国度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荣耀的国度啊要从什么时候来到呢？那是他同着众天使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那么乃是荣耀的国度的来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耶稣要分别绵羊和山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上帝的羊。那么但是呢，这个羊群里面呢分为两种羊，一种是山羊，一种是绵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山羊和绵羊的性质呢性情是不一样的。山羊是好动的，而且是好斗的，而绵羊的性情比较温顺。所以耶稣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等等。那右边的绵羊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等等。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然后呢，王要向那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熔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等等啊，正好是完全相反的。然后呢，他们也要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见你渴了？主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两等人，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又再一次谈到，在等待耶稣复临的这段时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以及当主来的时候，那么他要施行审判。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灯，也要预备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品格，我们要经历重生，经历悔改，那么预备我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在暗财受银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利用主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啊，为他人服务。那么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服务人，因为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谈到耶稣再来的兆头，那么主告诉我们他很快要再来，并且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因此啊，在25章，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品格，我们要利用才干出去传福音，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那么主来的时候，他要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施行赏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去猜测啊，不要去论断耶稣什么时候来，因为主来的时间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所应该关注的乃是主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好，这个是25章，我们再看下面的26章。那么26章里面是谈到了耶稣的被捕。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下面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谈到祭司，他们商议怎么样要除灭耶稣。那么再下面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是谈到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坐席。那么在宴席上呢，就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玛利亚膏耶稣，那么另一件事情呢是犹大要卖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啊来看第二节，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过两天是逾越节。所以因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太确定是星期二的晚上还是星期三的晚上，因为25章的比喻是耶稣在晚上讲的，所以因此我们不是太确定啊，是星期二的晚上还是星期三的晚上。因为过两天是逾越节，那么过两天这个词呢，可以理解为第二天啊，也可以理解为过两天。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一个日子的啊表达当中，那么过两天和第二天的意思呢是一样的。而逾越节是在星期五，就是正月十四。正月十四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所以因此啊，我们不知道是在星期二的晚上，那么还是星期三的晚上，耶稣讲这话。但极有可能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因为星期二的晚上，按犹太历来算呢，就等于是星期三，因为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所以啊，星期二的晚上呢，等于是星期三了。 而耶稣被捕呢，是在星期四的晚上。而星期四的晚上呢，也是属于星期五的时间，因为先有晚上，会有早晨，所以星期四的晚上呢，是属于正月十四日的。所以弟兄姊妹，极有可能呢，是在星期二的晚上，耶稣讲这话。那么过了星期三啊，过了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耶稣被捕。那么当然了，这个时间呢，并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耶稣什么时候讲这话，而是事件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事件的本身，那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但不管怎么讲啊，我们知道再过两天耶稣就要被交给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个气氛呢是很沉重的啊，是很压抑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呢，再过两天，那么他就要担负人的罪恶，那么他就要喝苦杯，他就要走上十字架了。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马太谈到了祭司他们都来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商量怎么样要除灭耶稣。但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商量并不是在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并不是在星期二的晚上，也就是说跟上面的时间呢，它是并不衔接的，并不相同。因为下面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里面谈到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面坐席，那么这个时间很显然啊，根据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记载，我们知道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六天。因为星期五是正月十四逾越节，那么前六天就是星期六的晚上。耶稣是星期天的早晨凯旋进耶路撒冷，那么在耶稣进城之前的那一个晚上，星期六的晚上，那么他在伯大尼的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面坐席。那么同着耶稣坐席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带着拉撒路来参加法利赛人西门的宴席。所以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消息呢，就在耶路撒冷传遍了。所以啊，就导致了大祭司该亚法，导致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甚至连拉撒路呢也给杀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大祭司他们商量的杀害耶稣的这个时间呢，是和耶稣在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间是一样的啊，都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一边呢是耶稣带着拉撒路来参加西门的宴席，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大祭司该亚法带着一群的祭司商量怎么样除灭耶稣，甚至于最好也把拉撒路一同除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第二次商量要除灭耶稣，甚至于连拉撒路也除灭了。第一次呢是拉撒路复活的当天他们商量的，那么现在呢是第二次他们商量的。所以啊，星期六的晚上，那么他们商量这一件事情，他们说只是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么这个当节呢，就是七天的节期，就是除教节，从正月十四的晚上到正月二十一日，一共七天时间。所以他们就在星期五的晚上之前，那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正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那么耶稣在当天被杀，称为逾越节的羊羔。好，我们再看在宴席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玛利亚呢，她带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弟兄姊妹，这一瓶香膏很贵重，价值三十多两银子。那么三十两银子是多少呢？三十两银子呢，等于三百钱银子。按照当时的工价呢，做一天工价是一钱银子， 弟兄姊妹还记得到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吗？啊，做一天是一钱银子。弟兄姊妹，工人的工价呢，是一天是一钱银子，所以因此300钱银子是300天的工资，那么相当于是10个月的工资。所以玛利亚她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百姓，并不富有，所以玛利亚她攒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可以说，她把她所有的积蓄呢，都拿出来买了这一瓶香膏，献给耶稣。弟兄姊妹，玛利亚为什么要买这瓶香膏呢？因为她听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她很忧伤，她希望能够在耶稣生前为耶稣做什么事情，她就买了这瓶香膏来膏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看到啊，就非常不喜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门徒是谁呢？乃是犹大。犹大他先说，何必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卖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何必这样枉费呢？弟兄姊妹，约翰福音12章里面告诉我们，何必这样枉费呢？所以因此啊，其他的门徒听到犹大这话，那么也被犹大所影响，那么也感觉是啊，为什么这样枉费？那么甚至于连主人法利赛人西门也被这话所影响，也认为啊，这个玛利亚做的不应该。但弟兄姊妹，犹大讲这话真的是挂念穷人吗？其实他乃是个贼，他乃是挂念玛利亚手中的这瓶香膏的价值。那么耶稣怎么说呢？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而是赞赏玛利亚的这个善行。正如耶稣所讲的，是为我安葬做的。弟兄姊妹，众门徒当中啊，只有玛利亚在耶稣受死之前为耶稣做了一件善事。那么也包括尼格底姆和亚利马太人约瑟，他们都在耶稣死了之后啊，才为耶稣做善事啊，安葬耶稣，把这个礼物和香膏放在耶稣冰冷的尸体上。但唯独玛利亚是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那么为耶稣安葬所做的。当然玛利亚所做的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预备。所以当下这个犹大呢，他就出来见祭司长。弟兄姊妹，这个祭司长可不是大祭司啊，祭司长是高级的祭司。犹大对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弟兄姊妹，犹大好像在做什么？卖一个奴隶一样，讨价还价。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弟兄姊妹，这个时间是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弟兄姊妹，犹大把耶稣卖了多少钱？30块钱。30块钱是多少？30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4个月的工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玛利亚愿意为耶稣打破玉瓶，价值30多两银子，价值10个月的工资，而犹大呢，把耶稣卖了4个月的工资。30块钱，一个当时奴隶的价格。弟兄姊妹，犹大把耶稣卖了一个奴隶的价格。当然这个呢，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那么也是这个犹大，他说何必这样枉费呢？可以卖掉周济穷人啊。 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明显的对比。玛利亚默默的付出，不求回报，那么也不求荣耀，而犹大呢，却在那里张牙舞爪，非常的张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我们只要默默的付出，只要默默的去做，不求荣耀，也不求回报，那么耶稣他都看得见。好，那么下面从17节一直到最后是谈到了耶稣他参加这最后的这个晚餐，那么直到呢耶稣被捕。那么从这17节到最后呢，可以分为，我把它分为了7个方面。那么从第3节到第16节呢就不分了，因为它是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不是发生在这个时间。只不过马太呢，他故意把这段事情放到这个地方，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故事的衔接，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耶稣的被卖，以及祭司们怎么样商量要除灭耶稣，可能要做一个故事的衔接，但是呢，却不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所以就17节之后的这个内容我把它分为这7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的筵席，第二个呢是预言犹大卖主，第三个是预言门徒跌倒，第四个是客西马尼园三次祷告，第五个是耶稣被捕，第六个是耶稣在公会受审，那么第7个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逾越节的筵席。那么首先在第17节里面告诉我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把除酵节和逾越节这两个名字呢，他们是互用的、互通的。除酵节就是逾越节。但这一天也不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马太之所以说是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因为这个宴席呢是发生在星期四的晚上。因为星期四的晚上是处于星期五的时间。因为先有晚上会有早晨。所以星期四的晚上是属于正月14日。所以从不严谨的角度来看可以被算为是逾越节的第一天，那么也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耶稣吩咐门徒给他在一个不知名的楼上，比如这个楼房我们不知道是哪里是一个不知名的楼上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那么也就是最后的晚餐。那么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那么这个呢是最后的晚餐耶稣设立了圣餐礼节。耶稣把这个饼向天举起，为饼祝福，然后呢把饼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呢又拿起杯向天举起祝福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耶稣给门徒举行了圣餐，设立了圣餐礼节，代替了旧约的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终止了旧约的逾越节，他开始了新约的圣餐礼。所以从今以后呢，新约的基督徒要领受圣餐来纪念耶稣的死亡。保罗告诉我们，直到主的再来。那么犹大他也领受了圣餐。那么在门徒在默默的吃饼的过程中，那么耶稣他内心非常的忧愁，因为耶稣知道犹大今天晚上呢就要卖他，所以耶稣内心非常的难过。那么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弟兄姐妹，门徒听到这话，他们都非常的惊讶，难以相信，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从不说谎，他们知道耶稣的话是那么的诚实，所以因此门徒就更加的惊慌，难以相信，很害怕。所以十一个门徒啊，他们的自我反省，问主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那么使徒约翰他是最后一个问的，他说，主啊，是我吗？那么耶稣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于是耶稣就拿起一块饼，就是蘸起一块饼，递给了犹大。弟兄姊妹，犹大也很惊奇啊，那么他也很惊讶耶稣为什么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也很惊讶耶稣知道他要卖他，但是犹大却不悔改。于是犹大很紧张，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要走，那么耶稣说，犹大，你要做的赶紧去做吧。弟兄姊妹，门徒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门徒以为犹大呢是领受了耶稣的命令，是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施舍，比如说买什么东西等等，所以门徒不明白耶稣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上帝并没有预定犹大卖耶稣。耶稣虽然要照所预定的被卖，但上帝并没有预定谁卖耶稣。而犹大的行为是犹大他自己的选择。不然耶稣为犹大伤心啊，不然耶稣要挽回犹大只是在做戏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没有预定犹大卖他，上帝没有预定犹大灭亡，没有的，乃是犹大他自己的选择。好，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逾越节的筵席和预言犹大卖主。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预言门徒跌倒，特别是预言到彼得跌倒。那么犹大他出去之后呢，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抢先回答，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么其他的十个门徒也都是这样回答，但是耶稣却怎么说？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性的现实啊，人性的软弱。不但彼得这样回答，那么连剩余的十个门徒都这样回答，都这样认为。结果呢，不但彼得逃跑，那么其他的十个门徒都逃跑了，甚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他们完全忘了耶稣所讲的，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么直到耶稣复活之后，那么再一次呢向他们重复这一句话。好，这一个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方面，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里面呢有一个园子被称为客西马尼园。那么耶稣带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带三个门徒来到了园子当中。那么其他的八个门徒都在园子外面等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甚至于门徒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这样的表现，没有见过。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耶稣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会这么的难过？乃是耶稣要喝苦杯。那么，什么时候喝苦杯呢？弟兄姊妹，喝苦杯不是在十字架上才喝苦杯，而是现在就已经喝苦杯。因为现在黑暗已经临到耶稣身上，所以现在呢，耶稣就已经喝苦杯。因为人子喝苦杯要三天三夜，三个白天，三个夜晚。弟兄姊妹，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三个晚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个白天。那么这个呢，叫做完整的三昼三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喝苦杯不是在十字架上才开始喝，而是呢，星期四的晚上，现在就已经要喝。那么来到门徒那里，见门徒啊都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希望门徒可以安慰他，可以为他祷告，那么可是门徒却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耶稣三次祷告，那么门徒呢？三次睡觉。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安慰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独自踹酒炸，无一人与他同在，甚至于等一下门徒要四散逃跑，那么彼得还要当着耶稣的面否认耶稣。弟兄姊妹，耶稣独自踹酒炸。那么另外，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心灵是愿意的，可是呢，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有祷告，或者说缺乏祷告。弟兄姊妹，耶稣和我们一样，耶稣也有软弱，他说，我心里极其忧伤，甚是难过，几乎要死。所以耶稣克西马尼园里面三次祷告，汗珠如血从身体里面渗出，从内心里面渗出来，滴在地上。弟兄姊妹，经过这样的脚力和挣扎，那么耶稣才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连耶稣都需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不祷告就想刚强，不祷告就想得救，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不祷告就战胜罪恶，就能够成为圣洁而得救，没有一个人。因为人是全然败坏，因为人是全然死在罪孽之中，只有祷告，依靠主的恩典和力量，依靠圣灵的更新和大能，那么才能够得胜罪恶。好，这个是第四个方面。那么第五个方面，耶稣被捕。弟兄姊妹，最凶狠的仇敌就是那与你最亲近的人。因为犹大，他知道耶稣的生活习惯啊，他知道耶稣在哪一个地方。所以犹大他直接带兵丁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这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与你最亲近的人如果出卖你，那么会成为你最狠毒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他最了解你啊。但是最令人寒心的还是什么？还是犹大以亲嘴的暗号出卖人子。弟兄姊妹，犹大卖耶稣还要以亲嘴的暗号，但是耶稣却称犹大为朋友。弟兄姊妹，耶稣没有仇恨啊，耶稣没有恐吓，那么耶稣没有恨犹大，而称犹大为朋友。耶稣爱犹大，怜悯犹大，希望犹大能够悔改，可是犹大这个时候呢，再也没有机会悔改。 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拔刀要保护耶稣。弟兄姊妹，耶稣让彼得收刀入鞘，因为耶稣说，岂不知我能求我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能力反抗呢？当然有能力，可是呢，他不能反抗。为什么？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牺牲。所以耶稣被捕，门徒都逃跑了。好，这个是第五个。那么第六个，耶稣在公会受审。那么其实啊，这个公会呢是不完整的，因为很多人都不在，并且呢是在晚上。弟兄姊妹，晚上是不合法的。这一个公会的开会呢，必须要召集所有的公会成员，那么也必须呢在白天。而这个时候呢，公会的成员并没到齐，而且呢还是在晚上，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这么的紧急呢？因为恐怕白天呢，百姓维护耶稣啊，恐怕白天，那么有很多公会的成员他们不同意，所以他们就匆匆的商量，那么第二天就把耶稣押给了巡抚比拉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而彼得远远的啊跟着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要定耶稣的死罪，他们要怎么样弄呢？他们就是做假见证。那么大祭司啊，看到假见证不能定耶稣的罪，那么大祭司就怎么样呢？他就指着永生的上帝，叫耶稣起誓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么耶稣说，你说的是。弟兄姊妹，耶稣本来一言不答啊，耶稣本来是静默无声的，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静默了。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让耶稣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耶稣静默不答，等于是否认。那么耶稣也知道，如果他回答了，那么会引起怎样的结果，他必然会定死罪。但就算如此，那么耶稣也不能再静默不答，那么他非常坚定地说，你说的是。弟兄姊妹，耶稣曾经怎么说啊？你们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所以弟兄姊妹，即便是牺牲生命啊，那么耶稣也必须要承认。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站在审判台前，那么也会呢有假见证。那么有些话我们要保持静默不答，但是有些话呢必须要回答。耶稣又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弟兄姊妹，谁要看见呢？大祭司该亚法他要看见。那么还有这些审判耶稣、逮捕耶稣的人，他们都要看见，因为上帝让他们亲眼见证、亲口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3章最后的那一节，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复临之前，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要提前特别的复活，他们要看见人子驾云降临，坐在天父的右边，同着众天使在荣耀中降临。那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大祭司该亚法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 现在你们也听见了。于是啊，众人如癫狂了一般，他们一拥而上，吐吐沫在耶稣脸上，殴打他，辱骂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么刘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还不爱主吗？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忍受多么大的冤屈、侮辱和痛苦，他宁愿忍受这些痛苦，宁愿被捕被审判，那么他也要使经上的话都应验，乃是为要拯救我们这犯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就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他的爱呢是不离不弃的爱，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永不言弃，永不止息的爱。好，这个是第六个方面。那么第七个方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在受审，那么彼得被人认出来，第一次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么第二次呢，彼得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么第三次啊，彼得甚至呢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明明知道他如果承认的话，那么他就要死亡，但是耶稣还是非常坦然的说，你说的是。那彼得为什么会三次否认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可以承认而彼得却否认呢？为什么？因为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三次祷告，而彼得呢却三次睡觉，这个叫做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为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的信仰表白怎么样，不管我们今天再有信心的表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祷告，没有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将来我们也必定站立不住。立时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彼得就出去痛哭。弟兄姊妹，鸡叫了，耶稣被众人殴打，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的眼睛正好看到彼得，而彼得的眼睛呢正好看到耶稣，四目相对。彼得从耶稣的眼睛里面没有看到责备，只看到了怜悯，只看到了饶恕，只看到了怜爱。所以彼得内心非常的自责，彼得内心被圣灵所触动，他抱头出去痛哭。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悔改了。跌倒不可怕，要紧的是跌倒之后那么要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人怎么样才可以悔改呢？第一，耶稣的话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那么第二，就是要仰望耶稣。彼得一方面心中想起了耶稣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另外彼得也看到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就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人怎么样才可以悔改呢？就是把主的话存在心中，那么主的话呢会来感动我们，会来启迪我们的悟性，帮助我们悔改。那么第二呢，是仰望耶稣，注目耶稣，看到耶稣，那么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恶，就能够呢悔改。好，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的25章到26章，三个比喻和耶稣的被捕。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这么的爱我们，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来到这个世间为要寻找拯救我们的失丧的人。救主啊，你为我们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和苦悲，你为我们而被捕被审判，被戏弄嘲笑和殴打，主啊，你忍受屈辱，忍受冤屈，好使我们得称为义。救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的言语无法述说主你的恩典，无法形容主你的大爱，我们只能够将我们自己 身心灵都完全献上，是主你所喜悦的，也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救主啊，你被捕使我们被释放，你被定罪使我们得称义，你被戏弄和鞭打使我们得荣耀得福分。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也知道你很快就第二次再来，你要在荣耀中降临，你要迎接一切信靠你的人回天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等候的时期当中，让我们殷勤不懒惰为主做工，也可以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不但预备灯，更可以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